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都不想上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敬拜和赞美还有祷告并且诵读神话语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满足了。这个人讲的话语永远不如神的话语哈。我们讲可能一万句，神讲一句就能够触动我们了。但是今天仍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对神的话语的一点的理解，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啊，彼此的帮助。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呢？5月23日的主日。不仅是5月23日主日，今天什么主日？今天是纪念五旬节的主日啊，纪念五旬节的主日。所以我刚才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在神的应许的当中所做的一件奇妙的工作就是五旬节圣灵在教会当中所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当我们在来跟随神认识神，包括刚才我们有很多的祷告听到敬牧师祷告，哇，我觉得真的很好，如果我们一直祷告下去就好了我们今天可以变成一个祈祷的会。那我就在思想，作为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正在寻求认识这位上帝的朋友，我们最重要的那一个祷告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那一个祷告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为着我们的家庭的需要，甚至也是为着教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但是当我们在思想这一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是在向神祷告，但是所有一切的祷告的中心好像仍然是我们。我们求神来顾念我个人的需要，我家庭的需要，我教会的需要所有这一切的需要，好像我们在中间，神要来看顾保守和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圣经当中给我们做的榜样的时候，尤其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中心，神乃是中心。所以所有一切的祷告，或者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管我们是认识神的或者是正在认识的道路当中的人来讲，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是要来认识神，让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所有一切关乎我们的事情，包括教会的事情，都乃是一个果子，都乃是一个果子。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思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着那个最重要的？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多少已经信而受洗弟兄姊妹，好不好？举下手给我看看好吗？你已经信而受洗了，我感谢主。好，请放下。这大部分1/3的都已经是受洗的。那我想来问一下，不管我们信主信而受洗是1年、5年、10年、20年，当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有发现或者是认知到你生命的改变吗？你有吗？哪怕我刚认识耶稣1年或1个月都没关系，你有感受到你生命当你信主以后跟你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有一个改变了吗？还是说我们信耶稣只不过是我们知道了耶稣的事情，知道了十字架的道理，知道了圣经是唯一的真理的标准，神唯一的启示，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让我们不断的来认识神，知道神的话语，这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我们随着认识神的时间的延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相应的被更新和改变了？ 因为我知道在我过去的经历的当中，我听到很多人的分享，很多人在教会的当中可能十年二十年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的里面没有看见那个新的果实而被结出来。那么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啊，那么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是一个印尼的弟兄啊，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哈，带一个团契也差不多有十七八个人哈，小组的查经，那么其中也是很多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啊，有的都七十岁八十岁。那么在分享的时候啊，这位弟兄就发现，虽然这些人很多的人已经信主十年二十年了，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还停留在初信的阶段，虽然已经上了十年二十年的主日学啊，听了那么多的讲道，但是里面没有对耶稣的一个经历，里面没有一个对神深刻的认知，不是只是凭着我们的头脑所认知的，更加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灵的当中所认知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需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当我认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在哪些方面有改变了？在我的周围那些所认识我的人看见我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指着我说，哎，你怎么变了？是不是因为你信耶稣了，你的生命改变了？啊，过去一个急躁的人现在温柔了，过去一个自私的人现在愿意施舍了，过去一个冷漠的人现在是充满了爱心。或者我们只是在做事情啊，在求神来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所以在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使徒行传这些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他的一个旨意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路加就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他与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连接着约翰福音在一起的，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复活以后，他对他们的门徒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那么当我们想到很重要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大使命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对不对？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邀请朋友，我们要举办各样的聚会，我们要介绍人来听福音来认识神。但是在大使命之前，在大使命之后，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我们就发现这两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的最后，使徒行传的最前，将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涵盖在中间的。那是一个什么差别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耶稣向他的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很多的门徒还不信，尤其是以多马啊为首，很多人又充满了疑惑。那么耶稣显现在他门徒的中间，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当耶稣即将升天之前，在他门徒们都聚集在橄榄山上来注视耶稣的时候，耶稣最后的一句话说，你们要停留在耶路撒冷，来等候父的应许成就在你们的中间。父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在这两处经文的中间，才是耶稣给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在使徒行传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们有可能是转会到这里，有可能是在这里信而受洗的啊，或者是你还没有认识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经历。 那么在很多的教会的当中，这也是一个争论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谦卑我们自己，那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像一个空的器皿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先将圣灵赐给了他的门徒，对不对？他向他们吹了口气，你们受圣灵。我不认为耶稣在这里是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做一个比喻。当耶稣吹这口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当年耶和华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也向亚当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这里，当耶稣向他的门徒们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一起祷告了。但是耶稣说，这还不是父的旨意。父的旨意就如同神在旧约借着众先知啊，尤其是在第二章彼得所引用的是约珥所发的预言，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他说神的应许不仅仅是给以色列的，给他们的儿女的，并且是给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当耶稣看见他门徒们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所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才干，他们所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他们所最需要的不是热情，他们所最需要的是圣灵。为什么耶稣这么样子的郑重的将这个圣灵的洗礼、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更新啊，吩咐给他的门徒们？因为唯有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一样，他说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若没有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得不着能力。得着能力干嘛？得着能力不是行一些神迹奇事而已，耶稣讲得着能力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什么是耶稣的见证人啊？什么是耶稣的见证人？是不是只是说啊，我知道耶稣在那里啊，我告诉你耶稣在哪里，怎么样去找到耶稣？见证人的意思，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语讲，就是 witness。那什么样的人是 witness 呢？是见证人啊。你要亲身在现场的，才能够叫做见证人。比如说，如果外面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啊，我们都不能够做见证人。虽然我们知道，可能就在那个路口发生一起车祸，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目睹，我们没有在现场，我们只能说听说发生了一起事故。但是当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见证人了。所以我们要做耶稣的见证人，就要有神的同在。不是我们所领受的第二手和第三手的资料，不是我们在这里听牧师的祷告啊，牧师的分享，而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向人说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真神。所以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来完全的得着。那么在我服侍神的虽然不是很长久啊，有一段的时间的当中，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对神都是充满了热心的啊，这个大发热心来服侍神，就如同当年保罗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热心并不代表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我认识一个弟兄，我是去年夏天才认识他的。那么 认识他以后就发现这个弟兄他在过去的经历的当中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为什么会受伤害呢？因为那些伤害他的人是他认为所可以相爱所可以信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且让他最难过和伤心的是，那些伤害的人，伤害他的人，却恰恰是在教会当中热心服侍主的人。这是怎么伤害呢？是充满了论断，充满了争竞，充满了结党，充满了苦读。不仅仅是对他一个人，对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人，他讲的一个人非常得人心，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有很好的社交的手段。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虽然能够看见很多的热情，但是因为没有生命的改变，就伤害了很多人。那我也听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以前也认识了一个姊妹啊，她在一个教会做厨房的服侍啊，来这个准备一些的午餐，然后包括 set up， 然后主日聚会以后，然后给弟兄姊妹分饭分菜这样子。但是她很多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刚才这领事的时候唱的歌一样啊，说是 smile 微笑的来服侍，充满了爱的服侍。有的时候做的不对了，她怎么样，就在这里拍桌子摔锅。哇，我听到了这件事情，这个人是我所认识的，我无法想象在神的家中服侍的人好像很爱神，愿意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同时是这样子的服侍神。那我就想到了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当教会的人数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人太多了啊，需要一些管理伙食的人，那么教会的这些的领袖使徒们，他们选了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伙食啊？什么叫管理伙食？很简单，可能我们要有些预算啊，我们早上可能出去要买菜啊，或者是不一定我们亲自买，但是要负责啊带领一些的弟兄姊妹一起买菜，然后监督他们，然后今天的菜单是什么，红烧牛肉啊还是炒洋白菜啊，那做好了然后呢怎么样分发啊，这个你是给弟兄发呀还是给姊妹发，都管理好啊，这是很琐碎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很重要的。那么神给教会啊，给这些使徒们的一个看见是怎么样选这些人的呀？那简单，只有几点啊，只有三点，就是有好名声啊，这是对不对？那当然了，大家都能够认同嘛，要有这个被别人尊敬，有一个 reputation 在里面，对不对？但是第二点我们就无法理解的，他说要被圣灵充满。第三点是智慧充足啊，智慧充足我们可能理解一点，你算钱别被人坑了嘛，对不对？你要挑菜啊，我们有智慧哈。但是神不是讲这个的，他说这些人管理伙食，哪怕这么样一个琐碎的，可能是幕后的，别人可能很多人看不见的一个工作，他的三个要求是有好名声，然后呢被圣灵充满，满有智慧，这是服侍神的标准。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服侍跟旧约的服侍的那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在做事情，在做事情之前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儿女，有一个生命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是站在马路上派单张啊，你可能派出去一千张可能有十个人来，不是在这里啊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我告诉你能够有一千人来吃你的饭，吃完饭可能也就是十个人能留下来啊。每次我们教会举办圣诞节春节很多的活动，哇感谢主啊，满满的挤的是，聚会完了没有一个人来。最重要的乃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耶稣基督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人，选了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 一个人还卖他，一个人还三次不认他。当他背进十字架上的，只有一个约翰在他前面，其他人全都跑了。哇，这个人太失败了。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当他的圣灵降临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加进去后面的保罗，这十二个门徒震动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将神的福音从以色列这个地方传遍了整个的天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更新和改变。所以在耶稣基督话语当中，在使徒行传记载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圣灵对于我们的重要，以至于神吩咐说，你们不要那么着急去跟别人说啊，耶稣基督复活了，我看见他了啊，并且他复活以后还跟我们一起同吃同喝啊，他能够穿墙而过啊，我们看见他驾云而上，哇，你们知道吗？这耶稣是真的复活了，他是真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你们要安静的在耶路撒冷祷告和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和充满。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了。那么在这一天五旬节，门徒们仍然聚集在一起来祷告，来等候，来寻求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当他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寻求等候的时候，哦，就好像一个大风吹过。为什么是大风吹过呀？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讲了，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说，你们要重生。重生不是说你受洗，受洗是要从水和圣灵而生的，重生乃是我们的灵在上帝的灵的里面重新的产生了连结，不再是对神是死的，是麻木的了，而是能够知道上帝的声音，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怎么重生呢？耶稣说，就好像风吹过你一样。风吹过我们是什么感觉呀？哎呦，我的脑袋真够凉快的，是不是？不是，我们的整个人都被风所吹动了。他说，我们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当他的门徒们聚集在这里在祷告和等候的时候，这个圣灵的风就吹动了他们，他们被圣灵所充满了。不仅像大风吹过，而且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讲出别国的方言出来。为什么是像火焰一样显明在个人的身上？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当大风吹过以后，就好像有火焰一样显现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那么刚才我们讲到风就代表这个充满的意思，那火焰是什么意思呢？火焰是什么意思？火焰代表了焚烧，代表了炼净，代表了洁净。就好像金金在火中被炼过一样，它要去除我们一切的渣子，去除我们一切的血气，去除我们那一切的罪性，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被他完全的得着。所以我们若没有被火来炼净，我们今天若没有被火炼净，将来我们就要受火的审判。保罗讲得很清楚，将来我们每个人在主的台前都要经过火的考验。你所做的 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和解的工程？你的生命能不能够经过那一个火炼的试验？如果不能够经过这个试验，那还有另外一个火，就是永远的火湖了。所以耶稣来了，他要用火，圣灵的火来给我们施洗，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像他，越来越多的被洁净，越来越多的被更新。那么从这一刻开始，神的应许就成就在他的百姓的中间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的时候，神没有降下圣灵过啊，神可以给人一个圣灵的恩膏，同样的，神可以将他的灵收回。所以大卫祷告什么？说主啊，不要从我的身上将你的灵收回。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神就不与他同在了。当扫罗被拣选的时候，神的灵恩膏他，甚至他也说了预言。但是当他背离了神的命令的时候，神怎么样？就将他的灵收回了。当神的灵收回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有邪灵进入到他的生命的当中了。所以扫罗需要大卫为他弹琴来赶鬼，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的圣灵就降临在他的百姓、他的子女、他的教会的中间，要与我们同在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里面罪性的引诱和试探而犯罪，圣灵会忧伤，圣灵会叹息，但是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他成为了我们的保惠师，成为了我们的中保啊，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圣灵的印记。那么当彼得和使徒还有那些门徒们领受了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高声的向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公开的见证这位以色列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乃是主，乃是基督。那当他们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些听到不错，哇，真棒，讲得真好，下星期天我们再来啊，继续听一听再讲什么东西啊，耶稣复活以后，哎，讲怎么着，那个跟你们一起吃东西来着，那说明他不是个魂了啊，怎么讲讲怎么吃啊，他烤的是 BBQ 啊还是这个 Teriyaki 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下星期我再来啊最好准备好伙食，我们一起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当彼得这些使徒们分享以后，众人听见怎么就扎心？什么叫扎心呢？有没有人有过心痛的感觉？你吃东西不对了烧心，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很难受的，很痛苦的。当他们觉得这种的感受的时候，他们就问了，他们不是问下次我们再来听什么，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得救，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领受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他们的心被搅动了，我真的看见我们今天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啊，我们可以拍着一个人的肩膀说 Buddy Buddy 我爱你啊，我们可以邀请说来刚新移民嘛，到我们家来吃饭啊，接着吃饭我来跟你分享耶稣啊。一个人软弱了，他被世界上的事情所缠绕了啊，所捆绑了，我们常常的探访鼓励他，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若没有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他不会悔改；若没有圣灵在他心中的搅动，他不会认罪；若不是圣灵在他心中的光照，那种的更新，他不会来追求和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明天他可能就离我们而去。但是唯有神做的那个工作是永恒的，是真实的，是一个彻底的更新，一个革命在人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的祷告就是，我希望当我分享神的话语，当我站立在神的面前和人的面前的时候， 神借着我所讲出来话语也能够使人的心被炸动，被搅动，让他们来说怎么样子我才能够得救，我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那么彼得就跟他们讲了，你们要信而受洗，你们要信而受洗啊！信耶稣和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彼得没有停留在这里说你们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彼得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你们要领受圣灵。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我们为什么要受洗？我们为什么要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是因为我们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那一天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约有3000人，并且当他们受洗归入主以后，他们不仅仅是聚在这里听到，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并且所有看见这些的人怎么样都惧怕，然后他们也行了很多的神奇奇事，并且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不是我们在帮助神建立教会，是神自己在建立他的教会。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元首，我们所做的乃是看见神所做的，并且与他同工。所以当这些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受洗以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主，甚至讲到一种程度，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凡物公用啊！我相信这应该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唯一清楚记载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啊！凡物公用，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是因为他们被神的爱充满了，他们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神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嘴上讲很容易的，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但主说，你把你的房子卖了吧。主啊，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对不对？我们家还要开小组呢，不能够这样子啊。主啊，你是很荣耀的，你另外做事情吧。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就像耶稣所讲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如何，也能够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通过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那一个我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得到突破和更新，我们要在这世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要成为那一个光，成为那一个盐。很多的时候无法只是靠我们的意志，只是靠我们的热情，虽然这些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从圣灵而来的更新和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分享，一个挑战。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在路上有些的车抛锚了，你停下过几次帮助他们？还是会说，哦，我有我的事情，我有我的 schedule 啊，我看着他拿电话，他应该已经叫拖车了啊，应该已经叫 BCAA 了，那没问题了啊，愿神祝福他们，我们就走了。在很多生活当中的小事，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 我做的好像跟耶稣基督做的不一样。我们如果常常问我们的话，让圣灵来提醒我们 What will Jesus do?做主所做的，说主所说的，走主所走的道路，才叫做门徒。主走
他的道路，
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走康庄大道，
那就是完全主舍己了。我们却常常想着自己怎么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那么我们就不是主的门徒。
主常常的有责备，也有安慰和劝勉，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如果我们该责备的时候不责备，该劝勉的时候不劝勉，我们也是亏欠了主了。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执掌我们的人生。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行事为人都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领和带领我们的。神的灵会告诉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情，神的灵会告诉我们所不应当做的事情。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不会问说金牧师我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了，圣灵就会告诉你应不应该做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昨天星期六，因为周间都比较忙碌，所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呢我比较喜欢看战争的电影啊，那么昨天就看了一个，哎，点击看了一个日本的连续剧，叫做武士高校啊，好像是年轻的，好像是偶像的，而且是讲了一些武士的故事。哎，我说不错，看一看。后来看一看呢，他就讲到了他所描述的整个的主线呢，就是讲的这一个穿越啊，如果你常上网可以看看它穿越的主题，就是在过去以前的一个武士的灵魂进入到了现在的一个人的灵魂的里面，身体的里面啊，他本来一个很懦弱的人，哦，当那个也是他的祖先那个武士的灵魂一进来的时候，哇，就变了，趾高气扬，不是趾高气扬，能够恃强凌弱，也不是恃强凌弱，那叫什么词，这成语都乱用了啊，锄强扶弱啊，这个词啊，谢谢啊，这个生活的态度都完全改变了。开始我看的时候还好，后来说神就跟我说这个是不能看的。我想，哎，为什么不能看，这很有意思啊。那他说为什么，这就是一个仇敌的迷惑，借着这一种方式为那一种邪灵的附体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借口。你很软弱吗？你想要变得强大吗？啊，你没有能力想变得有能力吗？张开你的双臂，让灵界的力量进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就能够焕然一新了。这就是魔鬼和邪灵的诡计，借着这些东西它影响了整整一世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当时啊，一个幻想啊，一个文学的创作，一种电影的题材，不是的，弟兄姊妹，这是魔鬼欺骗的诡计。当你觉得这些都 OK 的时候，就好像你玩电玩觉得 OK 的时候，你会觉得暴力是无所谓的事情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的能够如同明光照耀，我们如何的能够不随从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需要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需要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旨意的事情，什么是惹神愤恨的事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的来祷告，让圣灵执政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思想的当中，在我们的灵魂的当中，让耶稣基督能够为主为王。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来到这世界上寻找拯救我们。主，你晓得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直到我们离开这帐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 在我们与罪恶征战的时候，在我们与这个世界征战的时候，当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凭着律法，乃是凭着你的灵得到更新和改变。主耶稣，求你不断地吸引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想如何的做对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的来思想我们如何的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儿女，在我们生活凡事的上面都能够荣耀父的名字。主，我们求主你的灵常常的责备我们，改正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将来在那一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一个永恒的祝福和恩典。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主，你既然将你的圣灵赐给了你的教会，就求你再一次将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充满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充满在你的百姓的当中，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生命都被更新和改变，如同当年的使徒和门徒一样。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